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那么在读经的路上，你绝对需要有读经好伙伴的。当你感到疲乏、有软弱的时候呢，这个伙伴就可以常常的提醒你，可以扶起你的，又可以为你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在读经路上，我们要常常祷告啊。透过祷告呢，我们更晓得怎样的依靠神，去明白经文当中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又可以怎样的把这些的话语呢活在我们的生命里的。在这个时候呢，就陶丽敏很想带你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我们创世纪的研读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又有一个非常宝贵美好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请你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给我们有智慧的心，可以明白究竟你的话语是什么意思，跟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关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顺服的心，当我们听明白你的话语，晓得你的心意以后，就让我们可以呢跟着去做，可以把你的话语活出来的。我们这样的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那昨天我们就看了很大部分的《创世纪》43章的内容，还没有看完，还差一点点呢。那么今天会继续，也会开始看44章。看看时间怎么样，如果时间许可呢，也会开始看45章的。整个的43章到45章的28节是一个大的段落，这里说到了雅各的儿子第二次前往埃及的。这个记载了约瑟的兄弟第二次前往埃及买粮食，并且和他相见的经过，当中有很多曲折离奇的发展。最后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呢相认了。那这个大的段落呢可以分为7个部分。第一部分是43章的1到14节，雅各在吩咐儿子前往埃及买粮食。第二部分是43章的15到25节，雅各的儿子到了埃及。第三部分是雅各的儿子和约瑟会面，是43章的26到34节。第四部分说到雅各的儿子被追捕，这是44章1到13节。第五部分是雅各的儿子和约瑟再会面，这是44章的14到45章的15节。第六部分是45章的16到24节，说到雅各的儿子离开埃及。最后的一部分是雅各的儿子回报往埃及买粮食的经过，这是45章的25到28节。那我们会这样做，看完了45章的28节之后呢，才来一个整体的回应。究竟我们在看43章、44章还有45章的时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那这个就跟以往有点不同啊。以往就说我们看完一章就谈谈回应，现在呢我们想这样来，就是看完一大段了，就看看这一大段给我们的学习又是什么的。那昨天呢我们刚好就谈到43章26到34节这个部分 是说到了雅各的儿子和约瑟会面的。第29节那个地方就是约瑟的话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那这个小儿是指着便雅悯，约瑟要祝福便雅悯的。在祝福以后呢，他就神态有点奇怪，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因为他的爱弟之情发动。这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因他的弟弟而怜悯沸腾。或许他想起了自己年少的时候曾经怎么样的照顾以及爱惜他的弟弟，手足情深，他再也不能够控制自己，差一点呢要流出眼泪了，差一点就要当众放声大哭了。所以他急忙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约瑟哭完了，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我还记得呢，昨天我们稍微的谈了一下这个勉强隐忍这个词啊，和亚克德文是类似的，本来是指着强壮，在这里的意思是刚强，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暂时不能够让兄弟知道他是谁，他必须继续抑制他的情感，要摆出一副很严峻的脸孔。第32到34节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一起吃午饭的。约瑟的仆人摆饭的时候分成了三席，约瑟、他的兄弟以及平时和约瑟一起吃饭的那些埃及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埃及人不可以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的，那个原来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好了，在这里呢，我们绝对可以看到，虽然约瑟有能力报复，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不仅是不让哥哥们挨饿，他反而是设摆筵席款待他们。接着约瑟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安排11兄弟按着长幼次序坐席。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摆列坐席，这个可以解释为众弟兄按照约瑟的指示坐席。当他的哥哥们看到这个安排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的惊奇啊，不晓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第二件事情呢，是约瑟分食物给兄弟，故意的使便雅悯所得到的比别人要多5倍。5倍原文直接的翻译是5只手，可以象征几倍。约瑟这样做有2个可能的原因。第一方面是要表明他特别的厚待便雅悯，虽然便雅悯是不需要这么多食物的，但是在这儿约瑟把他视为是贵宾。第二方面，约瑟要借着这个机会看看哥哥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呢，如果没有，他们就会嫉妒便雅悯得到额外的份，就好像他们当年嫉妒约瑟得到额外的彩衣一样。现在看来，他们真的是悔改了，因为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他们似乎是没有嫉妒便雅悯的。好了，在宴乐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开始看看44章。44章的1到13节是说雅各的儿子被追捕啊。在这里我们先看被追捕的那个背景，是1到5节。约瑟吩咐管家做3件事情。第一，按照个人所能够携带的，把粮食装满了个人的袋子，借着他们的驴所能够驮的。驴是原文没有的，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按照他们所能够带的。第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第三，把约瑟的杯子放进便雅悯的口袋里。约瑟忠心的管家听到主人这样吩咐就照着做，而且在第二天早晨天一亮就打发这11个买粮食的人离开，他们就带着驴走了。 我们可以想象，约瑟的兄弟一定是欢喜快乐地向着迦南进发，因为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不仅是买了粮食回家，还带着西缅以及父亲最关心的便雅悯回去了。每个人都感到兴奋，过去一段日子的挂虑一扫而空，现在可以安乐地吃饭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约瑟这一次吩咐管家，第一，赶快地追上那十一个买粮食的人，因为不想他们先发现了银杯在便雅悯的袋中，然后把它拿走。如果是的话，约瑟的计划就会全盘失败了。第二，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真不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约瑟的家宰呢，就追上了约瑟的兄弟们，并且控诉他们偷了约瑟饮酒的杯。当约瑟的兄弟听见管家的指控，自然是感到非常的震惊了，而且从三方面来否认。第一，他们指出自己断不能做这样的事。第二，他们提出证据要证明他们不会偷去银杯的，因为他们把第一次买粮食以后在袋子里所发现的银子都带回来归还给官员了。既然是这样，他们怎么会从大官的家里偷窃金银呢？他们过去的行为证明了他们不是盗贼。第三，他们宣告，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就叫他死，原文直接的翻译是他就要死，这个明显是指着处死，是一个法律的用语。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这个反映出他们愿意集体负责。约瑟的管家自然是很乐意接受搜查他们袋子这个建议了，但是他并没有答应他们提出了关于刑罚的建议，反而是宣布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也就是说，一人做事一人当。管家这样说，因为他知道杯子在便雅悯的袋中，他并不想处死便雅悯的。搜查的次序是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他们一定是很惊讶，管家怎么会可能知道他们排行的次序呢？最令他们感到惊慌的是，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的反应不仅是惊慌，更是悲哀，所以第十三节记载说，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垛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他们最害怕会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44章14到45章15节这一段就是说到了雅各的儿子和约瑟再会面的。44章14到15节是指控。约瑟的兄弟垂头丧气地跟着管家重新回到城里，就往约瑟的官邸走去了。他还在那里，他就是指着约瑟。约瑟似乎是预知了他们会很快地就被抓回来了。他们看到约瑟无话可说，因为证据是在那儿的，什么辩护都是白费唇舌，唯有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立刻指控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他在这里呢，其实只是一个恐吓，但这个并不等于他真的懂得占卜，他只是强调他们逃不过他的五指，不管怎么样都会抓着他们。44章16节是说到了认罪。当时有一位发言人，他就是犹大了。犹大曾经担保说一定会把便雅悯带回去交给父亲的，他当时是代表着兄弟做出回应的。在这里 犹大首先承认有罪，就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这可以解释为，我们怎么可以说自己是公义的呢？他们既然不能够说自己是无罪的，就只有接受刑罚了。犹大提出来的刑罚是，他们十一个兄弟都做约瑟的奴仆。当犹大建议十一个兄弟都留下来做奴仆的时候，就表明了他们不准备回去见雅各，也不能够拯救那个濒临饿死边缘的下一代。既然是这样，他们就愿意留下来和便雅悯一起受苦难。非常有趣的是，犹大从来没有承认他们或者是便雅悯偷去了银杯，就算是提到了便雅悯，也只是说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那一个，因为他深信小弟弟并没有做这个恶事。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落到这样的田地呢？他的答案是，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他觉得这一次的遭遇似乎是神为了刑罚他们以前曾经欺负和卖掉约瑟，而不是因为他们偷去了那个银杯。非常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可以明白约瑟的计谋，那个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帮助哥哥更清楚地面对他们曾经恶待他的这件事。神查出了他们的罪孽，也不是为了刑罚他们，而是要帮助他们和约瑟和好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约瑟不可以把无罪的视为有罪，或者是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来刑罚，这个是神所定下的公平法则，是不可以违反的。于是约瑟准备好了，只是留下便雅悯做他的奴仆，其余个人就可以平平安安地上到他们父亲那里去。44章18到34节是求情的。约瑟的兄弟这一次并没有让约瑟失望，因为他们不肯接受他的吩咐把便雅悯留在埃及，反而是由犹大代表他们求情。这一段恳切和扣人心弦的求情呢，是创世纪里面人和人说话最长的一段，也是约瑟和哥哥和好的转捩点。求情的内容是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是第19到34节。首先，犹大提到了过去。第一方面，父亲已经年老，不可以承受太大的打击了，不然的话就会一命呜呼。犹大求情的时候提到父亲14次，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他的重点。第二方面，便雅悯是父亲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这句话应该解释为老年所生的一个孩子就是最年轻的那个。第三方面，老父特别宠爱便雅悯，不仅是因为老来得子，也是因为便雅悯的母亲只生下了两个儿子，而且那个做哥哥的就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便雅悯。第四方面，他们曾经向约瑟表示了童子不能够离开他的父亲，如果是离开了，他的父亲就会死了，但是约瑟坚持一定要亲眼看到童子便雅悯。那犹大在这里是暗示，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和约瑟是有关系的，希望透过这样就可以勾起他的同情心。第五方面，他们回到迦南，就是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把约瑟的要求告知，父亲仍然是不准便雅悯前来埃及，直到父亲吩咐他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了，他们才请求打发便雅悯同来的。 他们是几经辛苦才说服老父准许他们带便雅悯来到埃及，因为老父最爱的两个儿子，一个已经失去了，令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如果现在啊，连这个最小的也失去，不和他们一起回去，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就是跟过去有关的一些话题。犹大也提到了将来的事。犹大接着就谈到了后果了，就是他们回去见父亲，如果没有便雅悯同行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童子名副其实是父亲的命根子，失去了童子，父亲就一定会丧失了性命。这样，犹大和兄弟都成了刽子手。31节说，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这句话反映出犹大和兄弟的改变，因为当他们的父亲在第37章说类似的话的时候，他们是一言不发的。那不晓得弟兄姊妹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哈？那当时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现在他们不再是觉得事不关己了，而是愿意承担责任。好了，第3点呢，就是谈到现在了。这是犹大求情的重点，他根据过去的背景和将会发生的事，向约瑟做出恳求。第33节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犹大用这个包含了牺牲自我的恳求来作为他求情的结束。他这样的恳求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方面，他曾经向父亲担保了一定会把便雅悯带回去，如果约瑟接受他的请求，他就可以履行对父亲的承诺，把童子带回去了。第二方面，如果犹大不带便雅悯回去，他根本不可能回去，因为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犹大不能够忍受看到父亲经历因为丧失幼儿所造成的灾难。犹大在这里的求情反映出他和以前不同了。第37章记载了他建议把约瑟卖给米甸人，带去埃及做奴仆，现在却甘愿成为他的受害人约瑟的奴仆，好让便雅悯，就是约瑟同母的弟弟，可以回到迦南陪伴父亲呢。父亲也因为这样就不用再经历丧失爱儿的灾祸了。犹大愿意为父亲所偏爱的弟弟牺牲自己，这是非常难得的。那看到这个地方就是44章的内容了。到了45章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约瑟跟他的兄弟们相认了。45章的1到15节就说到他们相认。当约瑟第一次和哥哥会面的时候呢，他还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勉强隐忍啊。现在他情不自禁了，所以他就立刻下令在旁侍候的人离开我出去。为什么在这里约瑟不可以继续抑制他的情绪呢？他情不自禁是有很多的原因的。第一方面是因为他亲耳听到了他被卖以后父亲为他痛哭。第二方面，他想起了父亲，而且从犹大的口中知道了自从9个哥哥回到迦南以后，父亲因为失去了西缅以及可能会丧失便雅悯而受苦，约瑟因此而感到难过。第三方面，他看到哥哥改变，痛改前非，不像嫉妒他那样的嫉妒便雅悯，而且愿意和幼弟一起为奴。第四方面，他知道哥哥真心的关怀他们的爸爸。正因为哥哥的改变，约瑟不需要再遮掩他的身份，可以和兄弟相认了。第1节那里提到约瑟和弟兄们相认， 直接的翻译是，他使自己被弟兄认出来，约瑟向兄弟表露他的身份。究竟在表露身份之后呢，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呢？以后那个关系又怎样的发展下去呢？这是明天要跟你看的。在这送给你这首歌，主啊我们自卑。
主啊
主啊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你面，转离一切恶行，专心寻求你。如果我们现在呢正在罪恶当中，我们真的很需要自卑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就好像当年呢，约瑟的哥哥们他们伤害了约瑟，其实他们也需要自卑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他们离开一切恶一样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